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2月17日的文章，主动到派出所等地讲真相，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我于2013年2月份走进大法修炼，修炼使我重获新生。得法前，我身患致命的白血病，工作单位无故把我辞退。修炼大法后不出3月，使我患了几十年的前列腺炎、痔疮等疾病消失，血液体检也正常，白血病也好了。我要真心的感谢师父李洪志先生，好好修炼，多讲真相。拘留所负责人，我们都很快被你转化了。为感恩，我见人就讲法轮大法好，无处不讲真相。派出所知道了，先后两次非法到我家绑架我，并非法抄家，还多次威胁我家人，有不抓到我不罢休的意思。虽然脱险，回家仍是提心吊胆，时时怕抓。这段时间，我当地两位同修在外发真相资料被绑架，我也是他们要被抓的对象，又没任何人能帮得上忙，怎么办呢？我顾不上这些，只身来到县拘留所门前。我不停地反复背诵红银二，怕啥？走进了里面，礼貌地问了拘留所负责人，证明两人都在那里。一时我的正念出来了，滔滔不绝地讲起了真相。一负责人听后对我说，请你出去一下，我们都很快被你转化了。我说，我不存在转化你们，只要你们知道法轮大法好，好人被冤枉就行。派出所，法轮功这么好，就在家里练。通过这件事使我明白，讲真相只要念一正，就有师父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也就这么容易，什么怕都不存在，全是假象。通过这次经验与同修切磋，我们在外讲真相发资料危险重重，受邪党谎言毒害的人还有很多，可能举报。我建议去派出所上门讲真相，同修也同意。一天，我们三人去了派出所，与他们面对面的讲了真相。这一举动使派出所所有人都感到震撼。他们两次抄家一直没抓到我，这次他们不但没抓我们，而且还说法轮功这么好，就在家里练，我们也不会管。公安局，你慈悲心还不够，还要使劲学。有了去派出所的经验，我又与同修去县公安局，与国保大队几位负责人讲真相，也谈得融洽。高兴之余，我就在楼上的过道上对着前面的广场大声地喊，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一下惊动了所有公安办事人员，谁敢在这虎窝里显威风呢？暂时关他10天半月。国保警察610人员都来了，而且我乡副书记也来了，够热闹的。因为人多，在一个会议室围着一个椭圆形的台子坐了个圈，我坐在一合适位置，同修也在旁边坐着。有人开始盘问，以我乡书记记录，我就将我修炼的全过程讲了一遍，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没一个插话的。当时我怕他们听不入耳，所以嗓门挺大。其中一人对我说，你嗓门这么大，够吓人的，你慈悲心还不够，还要使劲学，还要使劲学。当时我一惊，这不是师父借他人之口在点悟我吗？我说，谢谢你的好意，我是要使劲了。其中使我悟道， 欢喜心使我险些被拘留。当我放下生死，一心要讲真相救人时，危险马上就没有了，而且还变成了好事，使一屋子的人都听了真相，没一个反对的。最后国宝、610等都陆续离去了，剩下的我向书记和我打招呼，没事了，你坐我车一同回家吧。我说谢谢，我在县城还要去上班呢。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临县警察，他们这里不准你宣传，就去我们那儿宣传吧。去年正月，在临县与同修发放真相资料，双双被拘留。我在房间走廊的墙壁上多处深深地刻上了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的几个大字。拘留所所长见了，叫上我指着墙壁上的字说，你说怎么办，刮焦灰都要花上几千元。我笑着对他说，这好办，你是所长能当家，这是佛法，过几年就是文物，把它好好保存下来，你的功德还不小呢。他无可奈何的没说啥就走了，因为我跟他讲了多次真相，他也应该明白真相了。在临县同修特别少，世人中毒也深，有一个村就出现两次我和同修被绑架的事件，我一次走脱，一次被非法拘留12天，而同修一个已被非法判刑3年，另一个被非法判刑2年。为了更好地去临县政府部门讲真相，利用上诉的机会，多次将上诉信与判决书连同真相 U 盘送往各公检法等部门，大都都接受了。一天脑海里闪现师父讲法，我想临县的公检法都多次跑遍了，现在问题是出在当地乡村，就应该去当地乡村讲真相，那地方可以说蛮不讲理。我先去当地派出所打声招呼，因为那派出所我是常客，真相讲得多了，材料也送得多，所以很随便。我找到了当地派出所所长，讲明我今天要去当地讲真相，因他们不明白真相，我们同修才受如此冤枉。所长说，你去，只要少给我们添麻烦就行。来到当地乡村，沿路探听我掌握的抓我们的那两个人的住所，我与当地人说，我就是今年初被村支书、村治保主任所抓的法轮功当事人，一路讲真相到村支书家后，只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在家，身体很好。我说明来意，他很同情，而且还要我帮他退出加入了几十年的邪党。后来来了好多个邻居，以为我是来报复的，还电话通知了村支书，都劝我说，他家老爷子这把年纪了，不管事，不关他的事，他儿子在村部开会，你可以去找他儿子，同时还给了联系电话。我说，今天我来的目的不是找谁的麻烦，我是要告诉你们，我们学法轮功的都是按照真善人做个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谁也没有仇恨，因为你们都是受蒙蔽的。听明真相后，当即就有3个退党，1个退团，同时他们催我快去村部，中午他们就不在了。当我赶到村部，他们都走了，我又沿路到我被抓的现场，一中年男子听完真相后对我说，你有用得着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签名我第一个签。下午电话联系了村支书，叫我3点准时在村部等他。3点后，村部陆陆续续来了几个人，见到村支书后给了他上诉的材料，说我上午到了你家，只你父亲在家，我了解到你父亲8个儿子还有几个女儿，现在90多岁了，他回想自己一生从未做过亏心事，心里很踏实，也觉得很幸福。随后我又赞扬了他一番，消除了他对我的敌意。我指着判决书说，书记您看， 我们那天只是发了几本资料，上面就判我们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你证明看我们破坏了哪条法律实施？信仰自由，我们也没强迫谁来练法轮功吧，更没有骗人家钱财吧。我们一直就是劝人行善积德，做个好人，这也算犯罪呀。我被拘留12天，而同伴关到如今还要判他2年刑，你说冤枉不冤枉啊？而且我们对你们也没有一点怨恨，更不存在报复。告诉你们，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就能逢凶化吉，这还不好吗？其中一人，也就是抓我们的那个人，我了解到他就是某治安主任，只见他凶巴巴的，你好大胆，还敢到我村部宣传，马上就要关起你，连我一句解释的话也不听就报了警。一会来了一警车警察四五个，我满脸笑容的迎上去，都是老熟人了，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一警察说，某某某，你又在这发资料宣传呀？我说，资料就是上次送给你们的一样，我今天是来消除上次误会的，上午我还给你们所长打了个招呼。那个治保主任连忙诬告，他上午在我村到处宣传，现在还宣传到我们村部来了，那摩托车就是他的，里面还有资料。村支书出来打圆场，算了算了，他也没发其他资料，我就讨这个保，还不快走，你要宣传就到你们当地去宣传。一警察说，他们这里不准你宣传，就去我们那儿宣传吧，还不快走。我说谢谢。警察开车走人，我追着他们的车喊，你们一定要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你们三退不方便就自己对天表态，真心退出邪党的组织就可以了。只听到车里传来了笑声。临时工停职留薪。我女儿在某区公安局当临时工，过完年上班才几天就给我打电话，爸爸，今天省610国安国保来人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诉江，还要开除我工作，你说怎么办？我说不要怕，你没犯罪，你是按照国家政策有案必立，行使自己的权利，而犯罪的正是他们，开除工作更不要担心。说实话，一名大学生每月1500-1600元的工资我还没放在眼里。我师父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转法轮。女儿说，我也不稀罕。五个多月后，我去省城办事，在女儿那儿吃中饭，我问她什么时候上班，她说为素江的事开除了。当时我一惊，这么长时间我怎么没听你说呢？她说自610与我谈话后，单位领导好像背了个包袱，其他同事也不理解，都侧眼相看。为缩小影响，单位领导对我说，你现在就别来上班了，工资不会少你的，而且你也别住在单位，房租单位补助。所以从那天起，我就在外租房住，同时我还打了个加薪报告也批了，现在每月2000多元，按时到账。因为我女儿是常人，我也就没多说什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打这项电话一年来的体会，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明慧网2017年2月19日。参与营救平台讲真相已经近一年了，平台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修炼环境。以前觉得讲真相救人是三件事之一件，是必须要做的，通过听平台上同修们的交流，才更明白了营救平台打真相电话的重要性，既可以及时营救被迫害的同修，同时又起到了震慑邪恶的作用，救度那些直接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的众生，让他们停止迫害。特别是打专案电话时，那种正念场的体现，使我正念倍增，受益良多。我们打的都是大陆公检法司610系统的电话，很多时候都会触及到中毒很深的人，开始的时候争斗心很容易往出冒，特别是遇到对师父和大法不敬的，
我会马上提高音量叫他们闭嘴。遇到骂脏话的警察，我会说你是警察还是流氓等等。虽然也知道他们是被谎言蒙蔽的受害者，挺可怜的，可是慈悲心就是出不来。但是在平台上有很多同修讲电话时语气平和，不急不躁，让人感受到了慈悲，也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这周拨打迫害最严重的辽宁省沈阳市和大连市的重点专案。这个地区公检法司的人们受中共谎言蒙蔽中毒比较严重，讲真相有一定的难度。领案后都会背诵一遍师父的论语，然后开始拨打。这样做的目的只是想让自己的心更纯一点，而没有其他的。师尊告诫弟子们要做到坐而不求，常居道中，选自红银道中。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要为了打电话而打电话，不刻意追求打电话的数量，要珍惜每一个来之不易的号码，因为每个号码都倾注了同修们所付出的心血。这次打了某市一公安局副局长的电话，办公室的电话都不接，打他手机的时候，第一通就开始设置为无法接通了，我没理会，继续打。终于第七通电话，他接听了1分35秒，我直接就说，某局长新年好，你应该很清楚习近平正在清理和整治政法委系统吧，现在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条文，我没有恶意，只因为您的工作是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所以我希望你能了解真实的形势，不要被骗而成了替罪羊。你一定出过国或者是去过香港吧，那你肯定看到哪里都是可以练法轮功的，为什么只有中国大陆在迫害呢？为了你自己和家人，请记下翻墙网址。他没回应就挂机了，到第十通他又接起来听了1分多钟。我说，我知道你可能不太方便听，请赶紧记下翻墙网址，下载破网软件以后，你就可以看到不被网络封锁的真实信息了。一定要看已经被国际教育组织认定为造假的天安门自焚美案的真相，还有九评一书，还可以看到1976年1977年文革结束以后，北京地区有800多名像你这样的公安警察和军队的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的自讯，罪名是迫害老干部，很明显他们是成了中共的替罪羊了。他虽然没有回应，但是记下了翻墙网址，挂机后又设置不接了。这个电话一共打了15次，我感觉这个人虽然有点害怕，但是在听的过程中他感到我真的是对他没有恶意，是为了他好的，所以还是听了真相想得救的。还有一个电话一开始就用了一种新的设置，电话打过去没接通就自动断掉了，而且是连续的，这种情况以前没有遇到过。我一通接一通的拨打，心中求师父加持，灭掉这些阻碍众生了解真相的邪恶因素，发现断掉5通以后能打进去了。但这个人又弄了其他不同的设置，我不为所动，继续拨打并发正念铲除一切干扰。终于在第14通时，他放了一个可以留言的设置，仅50秒左右。2通后又是各种不同的设置，我没气馁，继续拨打，告诫自己摆正打电话的基点。第35通又放了2次留言的设置，我把重要的信息先传递过去，问你知道政法委公安部发的812文件和责任追究规定都是针对你们定的吗？当地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经曝光，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合错之友，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打击真善忍造成的恶果你也在承受，道德缺失的社会人人互害你也看得到，让他记下翻墙网址和3退电话，还告诉他大法正在红传全世界等等。前后一共打了43通，这次还遇到一个骂人的警察，是一个公安分局的电话，我问是否了解公检法责任追究规定，告诉他抓捕法轮功学员是非法的，他说知道追究规定又怎样，你知道我们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还大声问我是不是中国国籍，嚷着让我报上姓名等等，还威胁说再打就对我不客气什么的，每次接1-2分钟左右就挂机。我没被影响，继续劝善，有时给他放真相广播，尽可能抱着慈悲心去做。他后来也接了5分多钟，虽然不确定他是否在听，但也传递了一个大法弟子不放弃讲真相救人的这么一个印象， 这个号码一共拨打了27通。在自己的修炼过程中，能够保证每天学义讲法，每天都背诵师父的论语和真修这两篇经文，尽量让自己不受一些不好的东西干扰，比如家庭的杂事或者是同修间的矛盾等等。最近看到两高发出的所谓解释，我也不被所动，不承认它，继续传递正的和善的资讯给众生。我知道比起很多同修，我还需要更加精进，努力提升自己。之前找到的怨恨心和争斗心，虽然有放下一点，但都还没有去干净，也常常被人的情所累。但是营救平台给我提供了一个能够踏踏实实讲真相救人和提高心性的机会和地方，我相信这对我的修炼会有很大帮助的，我要珍惜。师尊说，珍惜你们人是因为你们能修炼，所以才讲给你们那么高的法理，珍惜你们是因为你们在大法中能修成正法正觉的真正伟大的觉者。选自精进要旨坚实，让我们一同珍惜，共同精进，共同提高，多救人，做一个真修弟子。以上的交流如有不符合大法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过年前后救人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2月22日。我们学法小组有几位同修长期坚持一线救人，修得比较扎实，经常与大家分享救人的体会。小组同修在这样的环境中，看到自己的不足与差距，有了主动想救人的愿望，我们就共同地做好每一个救人项目。经过长期的互相配合，形成了默契，可以达到通过短时间的交流互动，高效率的实施，超常发挥各自特点，多救人。参与的同修在法中互相配合的体会，又与其他的同修分享，在整体中互相传递修好自己多救人的良性信息，在法中互相主动配合，共同多救人。一，以点带面。有了前期的各种铺垫，在年前，同修们每天去周边乡镇的不同地区集市赶集救人，参加的同修从五位到十位，再到十几位、二十位。师父给我们做了有序的安排，每天都在更换着新的面孔，带动了几个学法小组中同修的参与。在师父的加持中，同修们互相提醒，一切师父说了算，不能让各种人心膨胀，严肃对待救人。在乘车中不讲话，发正念，在集市中救人，互相提醒不购物，不被集市中的景象带动，保持修炼人的状态。二，集市中展风采。同修们年龄从40岁到80多岁不等，但都穿戴整洁得体，相貌年轻化，带着修炼人特有的气质，祥和的心态，在集市中讲真相。赶集的人们看到后大声地说，法轮功组团来的，今天咋这么多法轮功？同修点头微笑回应世人。我们自然地分成几组到不同的方向，新走进来的同修，大家不要求他们做什么，根据自己的状态，从跟着发正念到主动拎包，主动记名单，赶过两次集，主动配合送真相资料，也能开口讲。每份资料卷包括一本真相期刊，一张年画或者是一副对联，两张福字，精美的年画福字面朝外的卷在一起，画面上的吉祥话，再加上大家用心的准备，在送真相资料的过程中，同修们亲切地称呼对方，再主动地问，大法真相年画您需要吗？过年了，大法真相对联咱家需要吗？快过年了，给您送福来了。有的人听到是大法弟子做的，主动地伸手说，大法的最好了，要，你也要，他也要。 有的说我都退完了，有的说让我看一看有没有新的光盘，拿出来自己选。有的人说有那个大厚书吗？主动要酒瓶书。有的人说我要挂车上的葫芦。有时能遇到720以前就得法的同修，还想请大法书。遇到常年看真相资料觉醒的世人，想安装新唐人接收器。人们说谢谢你时，同修们马上更正说谢我师父吧。也有不接受的，已经很少了，偶尔有被丢掉的真相资料就捡起来擦干净，站在原地马上就被有缘人拿走，讲给对方说这是拿我们省吃俭用的钱做的，为了你与家人平安免费赠送的。留下的印象是资料的珍贵，我们珍惜的心能感染众生。三，满载而归。每天都需要准备300至400份资料卷，全程2000至3000多份资料卷，1200多三退人员的名单。在这期间，多个资料点的同修默默地付出，支援着一线救人。几位司机同修全程跟下来，很辛苦，每天赶集回到家，首先站在法像前，感谢师父加持救度有缘人，加持我们整体兑现着誓约。四，送给众生的过年礼物，精美的树挂。年前与年后，同修做了一批精美的树挂，同修们将它们挂到了通往不同方向的城乡公路两侧，世人不论到哪个方向，都能看到这些美丽的树挂，向世人传递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弟子祝全市父老乡亲元宵节快乐，停止迫害法轮功这些信息。世人看到后感到很亲切，议论纷纷，今年还有问好的。五，元宵节看灯。元宵节前，同修们准备了许多翻墙软件和精选小光盘。元宵节看灯的百姓特别多，交警、消防、治安警察、录像的摄制人员随处可见，不论穿什么制服，他们的生命一样的可贵。大家就随着人流智慧地开始发放资料，因是第一次在这样的环境发资料，同修们的心态在发放过程中由开始的略显紧张，到后来都逐渐地平稳下来。有几位年轻人走过来时，同修迎上前问候，然后介绍小光盘。年轻人接过来问，是法轮功的吗？同修点头。年轻人再问，是法轮功的吗？同修回答，是。年轻人举起小光盘说，法轮大法好。有的人关切地说，注意安全。有的人说，谢谢。在发放过程中，有不接受的，也有扔掉的。因发放的对象需要选择懂电脑、会上网的，而介绍光盘需要一些专业术语，我们不太懂。这个年龄段的人被毒害的程度也比较严重，就得想办法多接触这年龄段的众生。在中国的传统节日，圣诞节、平安夜，中小学生升学考试时，都是发放破网软件的好时机。只要我们用心，平时多观察周围的环境，不落下有缘人，这些生命就能在法中得到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为外界环境所动，该做什么做什么，作者致远。近期中共两高再次更新所谓司法解释，在大环境整体变宽松，邪恶被销毁的越来越少的今天，有的同修对此现象有些动心。今天再次捧读师尊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有些感悟与同修分享。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师父是反对迫害，是因为全盘否定旧势力，
历史上佛教遇到的法难，基督教被300年的迫害中，你们以为那都是邪恶胜于正的吗？不是啊，那是神在利用着邪恶的疯狂来圆满他的弟子，圆满他的人呢。越到这个时候，越到快结束，大魔头被绳之以法的时候，那这一切不就要结束了吗？下一步事情不就要来了吗？我们很多人没有好好利用这段时间。在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同修都能感受到近几年来外界环境的巨大变化，真相越来越好讲，明白的人越来越多，对恶人的报应越来越多，甚至有的警察感觉干一次迫害法轮功的事就遭一次报应。很多公检法部门的人在大法弟子大面积慈悲讲真相的影响下，越来越不愿参与迫害。还有些对中共高层现状比较有观察力、聪明点的也看出了风向，不敢站错队，因此在他们能力范围之内，对法轮功学员街头讲真相视而不见，放人不判、退回案卷等等的事例越来越多。在如此情况下，几个跳梁小丑又出来搞点什么，想要维持这个迫害气氛。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们都知道，不管他再怎么想维持，也不能长久了。邪恶整体实质的力量已经是强弩之末，完全没有底气了。但是在这种邪恶气氛尚存的这一历史瞬间，却是更多的学员走出来正实法、圆满自己的机会，是对更多的一直走得很稳的大法弟子们再次的小考验。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回答弟子的提问中说，旧势力你只能是不承认他，他们安排这套系统你动不了，师父能动也不能动，因为到了今天这一步，一毁就全都毁了，所有的一切都毁了，将计就计，就是将计就计，根本的东西他们是动不了。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就坚定你的正念，做好你的事情，你这三方面真的做得很好，谁都不敢碰你。个人体悟，旧势力下的盘还在，大法弟子无法把他安排的这套系统毁掉，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有一条师父安排的路，我们应该做的是抓紧这所剩不多的机会，做好三件事。不论是今天环境更宽松了，还是邪恶又表现了什么，对大法弟子来说，应完全不为所动，该做什么做什么。师父在转法轮中曾给我们讲过一个人修成罗汉的故事。一个修炼人临近圆满，高兴欢喜心不能有，怕心也不能有，还有的同修确实把心思放在了迫害赶快结束上。我们应该问问自己，修得到底怎么样？当初为救众生下世时签下的誓约兑现了吗？真结束了，能圆满地回去吗？对一直没有走好的学员来说，那时再走出来也不算了呀。我们历尽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也许吃了无数的苦，才能有今天成为大法弟子的机会。大法弟子代表自己所在宇宙天体，甚至一个宇宙体系的无量无际的众生，如果在这正法最后时期不能好好做，是多么大的遗憾和痛悔，是没有语言能形容的。邪恶的表现什么也不是，在这迷中，在所剩不多的时间中，我们需时刻提醒自己，在任何环境下都要精进如初。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警察的变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去年腊月，在集市的街边上看到一个帅气的小伙子和他妈妈在等人，我走过去问他，你们知道共产党制造天安门自焚假案，欺骗老百姓，迫害法轮功的事吗？小伙子的妈妈微笑着点头。我又问，小伙子知道吗？小伙子也点头说，都知道。我又问，都三退了吗？小伙子说，退了。小伙子的妈妈笑着说，
我儿子还是警察，身上带着警察证。小伙子友好地说，阿姨，你走吧。昨天在一个大商场看到一位男士在翻阅书籍，我找了个话题与之搭上话后，准备给他讲真相。定睛一看，是国宝大队的一个副头目，可能我戴着帽子，他没认出我。我故意说，你是老师吗？他说，你想干什么？我说，如果你是老师，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初中政治课本上有一节课天安门自焚，那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现在很多老师不讲了，希望你也能明辨是非，不要误导学生，毒害孩子。他马上问，你跟我说行，可别跟别人说。你是干什么的？住在哪里？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说，老弟，现在到处是美女服务、办假证、卖枪支、卖毒品的广告，电话号码都在上边，警察为什么不去抓他们，却偏偏去迫害天底下最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人不治天治。贵州平塘县出了一块大石头，里面藏了六个字，中国共产党亡，是天然形成，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他说，你什么意思？我看着他的眼睛说，弟，我希望你平安。他深深地点着头说，对，是得平安。我说，弟，房子要倒了，希望你快跑出来，别打着你。一筐杏烂了，有好的需要挑出来。人的心都坏了，连真善人都不认同的人还配做人吗？入党提干哪个不是为了自己？谁想着老百姓？他说，确实人都坏了。我说，你看我们国家心脑血管、癌症、糖尿病等疑难杂症在世界发病率是最高的，为什么？粮食、蔬菜、水果、鸡、鸭、鱼肉等老百姓吃的哪样没有药？人害人，如果都像法轮功教导的那样按真善人做好人，社会能这样吗？他点点头，确实是。我说，被抓起来的老虎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郭伯雄、徐才厚、李东升、苏荣、周本顺等都是以腐败的名义抓的，其实都是江泽民安排迫害法轮功的，大恶报还在后面。我说，给你用某某化名退出党团队，千万别跟共产党倒霉。他说，行。我说，你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嗯。临别时，他再一次叮嘱我，你跟我说行，千万别跟别人说。有一次在城里遇到一位中年人，我跟他讲法轮功真相，他老是躲躲闪闪的，看得出他又想听又不敢听，很矛盾，并不时地说，你别在我面前说这些了。他看我对他不离不弃，就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说，你是警察。他说，我万一把握不好把你抓起来怎么办？我笑着说，好人是不会抓好人的。他说，我心里都明白，有几个不明白的，我是吃这碗饭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说，全中国人都被江泽民当傻子耍了，你们公检法被他耍得最狠，将来最倒霉的就是公检法司的人，害人最多，只要害人就得遭报应，早晚的事，特别是迫害修佛的人，报应更大，法轮大法是佛法。我劝他三退，他躲闪着说，有机会我去找你行不行？你住在哪儿？我说，我给你用化名退出。当即起了个化名，他马上答应退出团队，并如释重负，连连谢我。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他们的学法小组和派出所为邻。交流中，同修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村里有个老年的学法小组，年龄最小的60多岁，最年长的近80岁。这几个老太太每天除了学法就是讲大法真相，很是精进。学法小组的后面就是镇派出所，他们在警察眼皮底下学法几年了，啥事儿没有。有时碰着警察就面对面的给他们讲大法真相，有时还给他们送真相资料。去派出所办事的人跟同修说，我们经常能在警察桌子上见到你们大法真相资料。一次，一个大法弟子的亲戚到派出所办事，一看桌子上有大法真相资料，就故意地问，这些资料哪来的？一个警察说，哪来的，都是那些练法轮功的人整进来的。亲戚又问，知道是谁弄进来的吗？警察说，咋不知道，准是那几个老太太干的。那你们为什么不把他们抓起来呢？嗨，抓他们有啥用，愿发就发去呗。警察笑了笑，一种无所谓的状态。 其实不是警察变好了不管了，是这个学法小组同修精进的结果。他们每天都高密度的发正念，清理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不准警察骚扰大法弟子而失去未来。除了白天在一起学法和发正念，晚上还去发资料，有时还走得很远，半夜才回来。其中有位老太太74岁了，儿子和儿媳妇都在外面打工，她晚上经常出去发真相资料。院子里大门是铁锁，每次出去都弄出响声。在一个院子住的孙子和孙媳妇怕老太太晚上出去有什么闪失，就不放心地说，白天还不够你忙的呀，晚上就别出去了，万一摔坏了咋整呀。老太太笑呵呵地说，奶奶没事儿，有师傅管着呢。于是照样晚上出去。孙子和孙媳妇一看拦不住，就想了个办法。有一次他们见奶奶出去了，立即把大门给锁上了，心想等奶奶回来敲门时再开，这样也能限制一下她。可是谁知道锁上门以后，看完电视就睡觉了，把这事儿给忘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想起来，哎呀，把奶奶关到大门外了，快开门看看。等把门打开后，外面什么也没有。孙子马上跑到奶奶屋的一看看，一看老太太在床上呼呼的睡大觉呢。原来老太太发完资料回来后，一看大门给锁上了，知道孙子是用这个办法阻挡他出去，可是深更半夜的敲门又怕影响孩子休息，于是老太太求师父加持，竟然翻墙进了院子。此后孙子和孙媳妇再也不阻挡奶奶干正事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